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啊，今天是我们2007年的最后一个主日，其实今天也是我们教会订的团契纪念的主日。那在等一下第二堂礼拜的时候，我们会有青年团契跟社青团契他们组成的联合诗班的献诗。其实看到他们在练习的时候，好像是借着献诗的侍奉，他们一起在敬拜，一起在团契。今天早上我要用团契生活跟大家一起分享关于团契的信息，盼望上帝的话带领我们进入新的一年。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主动的爱与恩典救赎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降生、受苦和复活，让我们得以进入你的圣殿，敬拜你，与你亲近，领受你的话语和赐福。谢谢你用爱吸引我们，使我们弟兄姐妹能够继续在这里练习彼此相爱和团契生活。谢谢你在今年带领了许多的弟兄姐妹来到这里认识你、遇见你、亲近你，成为你蒙爱的儿女。恳求圣灵继续恩待每一位弟兄姐妹，恳求圣灵也在这时候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让你的仆人可以忠心的传递信息，让你的儿女们听见你的微声真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说到团契，不知道你会想到什么？那什么是团契呢？你有没有团契的生活？团契这个词好像是教会的专有名词，用在表示教会的聚会或是团体。可是到底它有没有一个比较实质的意义？或许有人会问，我每一个礼拜固定的参加主日礼拜，听牧师精彩辟理的讲道，欣赏诗班非常悦耳的赞美歌声，也很诚恳的奉献感恩的奉献，这样我还需要有团契吗？我需要有团契生活吗？有一位处于在希特勒纳粹时代的殉道者，德国的神学家潘霍华，他在1938年写了一本小书，叫做《团契生活》，这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叫做Life Together。 书中记载的潘霍华，他和芬根瓦德一个叫兄弟之家的一群神学生共同的生活实验的经验和反省，就好像英文的书名一样，他们 live together， 他们生活在一起。在当时候物质缺乏、教会的党派纷争的当中，他们努力的实验练习要建立一种有规律的属灵生活、灵修生活。他们也努力认真的探讨神学的课题，每天一起聚会，一起唱诗祷告，每一个礼拜有一个固定的时间，他们讨论关心时事。在这样的团体的生活当中，他们彼此学习怎么独处与神亲近，怎么互相的勉励、劝勉、相爱，建造一个属灵团契的生活。潘霍华在这一本小书的里面，他提到了基督教的教义。他说什么是基督教的教义呢？就是指那依靠耶稣基督和在耶稣基督里团契，无论是短暂的或是偶然的邂逅相逢，或是不断经年累月的在一起，基督徒的团契都是该如此的，也就是要依靠耶稣基督，并且在基督里互相有关系，互相团契。他认为基督徒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以需要与别人相处，与别人团契，也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才有可能跟别人团契，跟别人有好的关系。因为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在这个地上被拣选，在未来的永恒里面可以永远的连结。所以他认为基督徒的团契生活不是一个名词，不是一个聚会，不是一个理想，而是一个神圣的实存的生活，并且基督徒这种团契的关系是一种属灵关系的实存，不是肉体的存在。那他提到了有两种团契，一种叫做属神的，一种是属人的。在属神的团契是指降服在神的旨意，等候神的旨意计划，顺服神来生活。另外一种是属人的团契，就是因着人的梦想、理想、野心所建立的，或者是说用威胁利诱拉拢人。好比圣经里面说的结党是指人的团契，或是潘霍华当时处的时代，纳粹时代，希特勒的组织就是一种人的团契。 他为我他放弃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生活，与这一群神学生一起共同生活，他们称为兄弟之家，过着同甘共苦的属神的团契。他们在练习尝试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的人所形成紧密有使命感的一个属灵的生活。正如他这本书所说的，团契生活 Live Together 它不是一个活动或工作，乃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团契这一个名词其实是一个比较新的名词，很罕见在我们一般的词典。那在中国大陆有一个词海里面，他这么解释，他说什么是团契呢？就是基督教的名词，指教徒之间的团结。有些教会用作教徒组织的名称，比如说青年团契或是妇女团契。团契这两个字使用的很普遍，可是其实它的起源非常的晚。这两个字的中文事实上是在1930年，在大北京有一位叫赵子成先生，他创作了一首诗歌叫做《组内团契》，这是第一次我们在华文里面看到这两个字团契。在他的歌词的第二节里面，他这么说：在主尊严座前俯伏恳切祈祷，我纵团契坚于金石，我纵同此怀抱。其实很绕口哈，这里的团契它指的是一种教会，指的是教会的关系。从此有团契这个名词就在许多的诗歌里面看见，不仅如此，也在当时的燕京大学的基督徒团体流行，后来被 YMCA 中华基督教青年协会用这个词来称呼当时候的大专院校他们在一起的小组的聚会，称为团契，慢慢的就开始被广泛的使用。不过其实这不是他们的首创或是发明，这是从出自于圣经。在圣经希腊文里面 koinonia 这个字就是团契，在新约圣经里面它一共有出现18次，但是很特别的，在我们的和合本圣经里面你找不到团契这两个字。原因是因为和合本圣经被翻译好是在1919年是出版了，而我们刚刚提到团契这两个字在1930年才出现，所以当时候翻译圣经的人其实不容易，有18处提到 koinonia 这个字，可是他们根据上下文的翻译却有15个不同的名词，这当中包含有他们翻成交接、同心合意、捐书、一同得份、同领受、与人同有、交通、捐书、有份、相交、感动、捐钱等等。除了我们看到在罗马书、哥林多后书、希伯来书这三处所提到的 koinonia 的翻译成为捐款以外，其他的地方大概翻译都是称为相交、交通、分享。那事实上到了1970年我们现在看到的另外一个圣经版本，吕正宗的译本，还有联合圣经公会的现代中文译本，如果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声音会看到他们把 koinonia 这个字都翻成团契了，甚至在去年刚出版的新约圣经和合本的修订本也将这个字已经直接翻译成团契。白话字圣经翻译得很可爱，他说三个高杯团契的意思。那英文圣经的翻译对于这个字有 fellowship、 communication 或 contribution 或是 communion，它其实它的意思就是在说分享、交通、做出贡献，在说的是与别人在一个事情上共同有份。这个共同有份事实上有两种表达的形式，一种是把你有的拿出来分享，把你有的拿出来分享，另一种是接受别人所分享的，这是团契，这是分享，这是相交。总观而言来谈，团契是指在同性的关系，在属灵的团体中我们一同有份，一起参与彼此的关怀，相互的分享，一同的成长，不仅是在言语上，而是包括实质的分享跟互相的帮助。如果我们刚刚听那些翻译就听到他们关于有物质上面的捐书分享是看得见的。所以如果在这样的团契生活的解释里面，我们来谈团契生活，它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质的关系，一个是横向的关系。质的关系是我们常常说是人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在我们刚刚读的圣经里面，约翰一书很清楚的使徒约翰把这种团契生活跟相遇的关系描述出来，他说啊，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可以与我们相交。这里谈到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与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是和合本的翻译谈到这种关系是一种相交的关系。在修订本里面说，我们的团契是与父和他儿子耶稣基督所共有的。换句话说，成为基督徒是因着这种和上帝的关系，上帝的团契关系。马太福音十章四十节，耶稣说，人接待你们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在约翰一章十二节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是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事实上从一开始，从伊甸园的开始，上帝就是主动的与人开始有团契互动的关系。有一个叫布洛克的神学家在 ICC 丛书的注释书里面，他这样说， Koinonia 这个词语是用在形容主动的参与的意思，但是它的结果就要看这个接受者的合作程度或者是赐予者的行动。如果是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从创世纪开始，我们看到上帝他主动的行为，主动和我们有想要有一个团契的关系。他创造人，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甚至圣经形容上帝他行走在伊甸园中，他想要与人交谈。即使当人类犯了罪，破坏了这种关系，上帝没有改变他的心意，想要与人在一起这种心意，他继续的寻找人。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长长的历史，是从神拣选亚伯拉罕一直到现在，我们看到了神不断的在寻找人，要与人建立这种美好的关系。或许我们常常听到许多见证，很多人会说，我被上帝找到了，我被上帝找到了。刚刚我们在拉的刚刚我们的献诗的那个曲子很美，当中有一句话说，永远你是我的孩子。是的，我们的上帝是这样，我们永远是神的孩子，他在找我们。以赛亚三十章十八节，神这样子对我们说，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我们。圣诞节其实刚过，我们经历到的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一个神迹，是上帝他要与我们同在，透过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借着他我们能够与神连结。在希伯来书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样子劝勉希伯来的信徒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恢复已经赏去，身体用清水洗净，就当存着诚心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作者他要说的是，神主动的来到我们当中， make a way， 他开了一个道路，让我们可以跟神有团契的关系，我们跟神可以有连结。这种新的生命关系是上帝主动发动的，也是他自己完成的。那我们要如何回应这样子的恩典呢？其实就是接受神的爱跟恩典与救赎。那这样讲会觉得很抽象，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在我在看这个经文的当中有一个很一般的解释，说就是很简单，把我们种种的罪恶恐惧失败交给他。刚刚还记得吗？有神学家说，那个团契关系就是把你有的分享出来，另外一个是你领受别人所分享的。同样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把我们有的苦恼烦恼罪过重担拿出来交给上帝，同时领受神他给我们的爱与救赎。这是上帝要跟我们建立的团契关系，这是第一个层面。第二个层面是横向的，是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约翰讲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使你们与我们一起进入这样子的一个团契的关系。他一再的表示，这是一种生命连结的状态。我们可以彼此团契，是因为我们先与神连结，在基督里建立团契的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彼此相爱。希伯来书是当希伯来的基督徒信心开始动摇，想转回犹太教的时候，使徒写给他们，鼓励他们要有更多的团契生活，不仅是与神连结，是需要有更多的团契生活与人。所以他说到，要坚固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为，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的劝勉，既知道那日子里临到，就更当如此。从这经文当中，我们会发现在信徒之间的团契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是让我们跟神有更加的亲近。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团契的关系，与神的团契，与人的团契，那我们来看看在我们的团契的生活里面有哪一些内涵，有哪一些特质。第一个，我们事实上是同出一源，是生命与生命的相交。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很熟悉有两首歌，一首歌是我们常常唱的《爱使我们相聚在一起》，还有一首歌是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这两首歌其实都在说我们成为团契，成为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称为团契的关系，是因着耶稣基督，是同出一源，好叫我们可以生命彼此的相交。在曾任英国圣保罗教堂的主教约翰唐恩，他有一句名言说 No man is an island entire of itself， 意思是说没有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孤岛。他说生命是需要相交，但相交也需要来自于同一个生命，是与神团契，与人团契，如此我们才能够进入一个更深的丰富的团契生活，领受到神所定义要给我们的丰盛的团契生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团契的生活是需要有物质的分享跟属灵的分享。学习过团契生活，我们需要有属灵的分享，也要有团契的分享。雅各书第二章15到16节说，若是弟兄姐妹赤身肉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有什么益处呢？当我们教会在谈团契，谈爱的团契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仅要属灵的分享，也要物质的分享，去协助我们的弟兄姐妹实质生活上的需要。这样物质的分享对人是有实质的帮助，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分享与物质分享的并行，好叫人可以深刻的体验到以马内利神的同在。刚刚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半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有人来到我的旁边。祷告结束以后张开眼睛，我就看到我的旁边有一包这个喉糖，这个就是一个物质的分享，一个爱。师母她可能听见我在咳嗽，所以他就从那个远远的地方咚咚咚咚跑到后台来，轻轻悄悄地放了喉糖在我的旁边。我想这是一种团契的关系，他会为我祷告，可是我在喉糖上面我看见了他关心我的身体，这是一种物质的分享。你们知道吗，在台中公园旁边有一间教会，有人称它叫做游民教会。事实上是在多年前，他们教会开始在每个主日的中午发便当给台中公园的游民吃，他们就开始发，没有说什么就开始发，许多的游民就不懂为什么。发了三个月之后，他们开始有半个小时的聚会唱歌，半个小时聚会完以后他们开始演戏完以后就加入了说信息，开始谈呼召，他们教会就开始在礼拜天不是中午来吃便当，而是早上十点的时候，看见在教会最后面的两排开始有那些味道不大一样、穿着不大同的人开始坐在那里面。牧师的讲台信息开始说，团契的生活是一个接纳，是当我们从物质分享，我们接下来是一个属灵的分享，我们在灵里面要去接纳，我们开始从便当发起去爱的行动的当中，我们要欢迎我们的弟兄姐妹跟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团契生活是要物质的分享跟属灵的分享。使徒行传第二章42节到46节很清楚，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就是这样的，他们听到了彼得的信息，他们悔改，接下来我们看见的是他们从神领受生命改变，接下来就开始有团契的生活，他们一起分享食物，一同聚集。在我们的教会每个礼拜天的中午我们也有爱餐，透过这些看得见的食物，我们在表达一个爱的行为。行动的道比口传的道更容易让人记忆深刻。当我在准备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了以前我在侍奉的教会树林教会，我的师母她很特别，我们将会在服侍一个家庭有两个精神病患的人， 一个是妈妈，一个是小孩，到一个严重的程度的时候，妈妈没有办法煮饭，家里就凌乱，然后整个家庭就非常的混乱，先生也没办法好好的工作，两三个孩子也没有人照顾。这时候我的师母就开始去他们家煮饭，去他们家煮饭给他们吃。接下来师母就立了一个单，拿到妇女牧区去牧女小组给他们认捐，有没有人因为爱你愿意到这个家庭里面帮助他们。所以就开始我们看见持续将近有三个月的时间，每天有不同的妈妈们去家里帮他们打扫，为他们煮三餐，为他们带食物。行动的道比口传的道更容易让人记忆深刻，这是一种爱的表达。主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当我们实践主的命令，很自然可以吸引人到他的面前。第三，我们要彼此的接纳，饶恕对方的失败。能彼此相爱，饶恕对方的失败与软弱，这其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人性最难做到这一点，可是却也是最重要的。但是要如何做呢？团契生活中物质的分享、属灵信息的分享其实很简单，但是很困难的是，当我们遇到纷争的时候，遇到口语的时候，遇到无法接纳生气、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又是一群罪人，活在罪人之中，这有许多的摩擦，我们如何去接纳与饶恕呢？有许多人不敢加入教会，因为他们认为教会的人十分的圣洁与属灵，不敢踏进教会。我爸爸就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很讨厌抽烟，所以我爸爸就直接的认为说，去教会就是不能抽烟，所以他觉得如果他要来教会，就等他戒了烟以后他才能来教会。这其实是我要悔改的地方，我有没有办法接纳浓浓烟味的人站在我旁边，我有没有办法接纳浓浓烟味的人，我握着他的手为他祷告。美国一位基督徒畅销作者杨斐利，他在《恩典多奇异》的这一点书里面，他提到了一段很有趣，一个很令人难过的真实故事。在芝加哥的贫民窟里面，有个处境悲惨的妓女来找他，他说他来找我，他无家可归，身体有病，没有钱给两岁的女儿买奶粉。他声泪俱下的告诉我，他需要把大女儿出租给有性怪癖的男人。他租出他女儿一小时赚的钱比他整晚赚的钱还多，他说他只能这么做。他说我不知道应该对这个女人说什么。最后我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到到教会去求助？他说我忘不了他那脸上无辜的震惊表情，说我怎么可能去那里，我自己已经很烂了，教会的人只会让我觉得自己更烂。一个觉得自己很烂的人，应该是能够把耶稣当成避难所，一个可以得到安慰的地方。过去在圣经里面看到穷途潦倒的人都涌向耶稣，但今天同样的人不知道会不会来到教会来寻找耶稣，寻找信耶稣的人的接纳。那在我们彼此之间呢，在我们的团契生活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在寻求的一种完美的团契的生活与关系呢？还是我们一起在地上练习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基督教的信仰只是中产阶级的奢侈品，让人以为在这里享受吗？还是让我们可以在这里经历到神的恩典？潘霍华说，一起生活有很多的难处，有弟兄姐妹在享受团契生活的甜蜜快乐，但也有肢体在团契中失望与受伤。但是这正是信徒努力生活与团契的方向，也是我们共同相处的操练，更是爱的尾声所在。加拉太书保罗这样子劝勉说，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将他挽回，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雅各书这么说，我的弟兄啊，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回转，就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遮掩许多的罪。第四，在属灵团在团契的生活里面，我们需要相互的带导与守望，做属灵的同伴。 希伯来书作者说，弟兄你们要谨慎，免得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心把永生的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中间有人被罪迷惑了，心里就刚硬了。要叫你们信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的信住在你的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有一本书叫做《在祷告中成为同伴》，作者是曾经担任过美国最大公理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斯威尔牧师。他有一个很大的专长，就是建堂，然后呢还有次建立弟兄的 祷告团队。他有一个很特别的祷告同工，是一个非常年长的老弟兄。这个老弟兄每一次见到约翰牧师呢，都会问他五个问题，问他说，牧师啊，你这个礼拜有没有好好的灵修听上帝的声音啊？你有没有顺服上帝的旨意呢？你有没有滥用权柄？你的思想是不是纯洁？最后一个问题更加的精彩，他会说，牧师啊，以上你这些回答有没有诚实？我想每个教会的牧师或领袖，我们都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忠心的守望者、带导者、提醒者。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也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属灵同伴。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不断地说，为此我在父的面前为你们代求。保罗常常在书信里面说，我为你们祷告，我为你们代求。每当我们奉耶稣的名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圣灵会开始动工，使我们能够透过信心来支取神无条件的爱，看见神奇妙的工作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团契，团契生活，他们在网络上常常 email 来 email 去，他们分享一些快乐的事、好玩的事、好吃的东西，他们也分享他们经历的事件，更是分享他们的带导事项，彼此的鼓励。你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团契关系呢？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有没有一封内有没有一个 email 的 address 是你可以发出去请他为你祷告的？有没有一通电话是你可以拿起来打的？或是有没有人会在半夜，像曾牧师所说的，别人会打电话给他，这样子的一个属灵同伴的关系？我一生有很多的好朋友，从小学到现在，但是对于我亲密的朋友，莫过于是能够一起祷告的朋友。我从大二的时候，在大二的时候和三个好朋友被林宏信老师带去参加青年宣教大会，在一个晚上，我们一起感受到神呼召我们，但是我们不明确这是一时的感动还是真的是上帝的呼召。于是我们四个人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成为属灵的同伴。我们约定了三个事情：回到学校以后，我们要每天一起祷告，一起晨更，我们所有的课要一起上，要一起修，要一起读书。最后我们说了一件事，当如果发现我们彼此有谁晚节不保、羞辱主名的时候，直接打死。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们就是如此的为彼此祷告。每一次当我在牧会、在牧养或是一些状况的时候，他们三个成为我最好的朋友。这让我想到，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团契，叫做 敲屋顶的团契。那个摊子他有四个好朋友，他无能为力，可是摊子的朋友把他抬到耶稣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团契属灵的生活关系呢？潘霍华说，信徒的团契得以存活是有赖于彼此的带导，不然就会崩溃。不是吃了多少的食物，不是听了多少的演讲，不是看了多少的电影，而是有彼此的带导。他说，我若为一个弟兄祷告，即使他带给我多大的麻烦，我也再不能责备他、痛恨他。他的面貌虽然有一度让我觉得不可忍受与陌生，但是当我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却换了一张天使的面容，使我醒悟，基督也是为他而死的。这是团契的生活。如果我们翻开圣经，我们会看到耶稣也有如此的团契生活。他常常独处与神建立关系，无论在清早，无论在夜晚，无论在侍奉之前或是在侍奉之后，他也有一个团契生活。他拣选了12个门徒与他一起团契。他说，我拣选 他设立十二个人，说要常与他同在，并且差他们去传道。耶稣也常带着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他们有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属灵的团契关系。甚至当耶稣最后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将自己要遭遇的事情告诉他们。耶稣不仅有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团契，他也跟他的门徒们有如此的亲密的团契生活。初代教会更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当彼得站起来讲道传讲悔改的信息的时候，让人与神连结，悔改的信息成为人与上帝连结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希伯来书说他成了我们的大祭司，我们从幔子通过进到至圣所与神同在。当我们悔改，当耶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我们就得与神亲近。当人与神有如此亲近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扎心，他们就悔改，就有3000个人受洗。之后呢，之后不是固定来做礼拜，之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说，那一天有3000个人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彼此团契，彼此相交，拨饼祈祷，甚至当中有许多的神迹奇事。他们信的人共处一室，就好像潘霍华他们 live together 是一样，房屋公用，甚至有卖家产田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属灵的分享，也有物质的分享，有彼此的代祷，也成为属灵的同伴。这是初代教会的特色，他们有物质跟属灵的分享，他们有与神的关系的连结，他们有属灵的同伴一起经历这样的团契的生活。一个人从有罪到愿意悔改，愿意洗礼，愿意改变，甚至参与团契生活，分享哀宴，一起祈祷，这样的团契生活是与神，是与人，不仅在属灵上，更也是在物质上，在敬拜上，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上。这样子的团契分享，我们看到的结果，在使徒行传里面所看到的结果是得众民的喜爱，是在旁边人看见的就知道有一位神，他们的心就欢喜，并且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换句话说，这样子的一个美的团契生活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保罗也有这样的团契生活，保罗说他有一根刺在他的身上，他说为这件事我3次求主，叫这刺离开我。主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在祷告中他与神团契，以至于他能够忍受这自战自清的苦楚，能够仰望神，好叫他能完成从上头所领受的召命。保罗也与人团契，如果我们看所有的保罗书信，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人说，我为你们祷告，使你们能够明白耶稣基督的爱何等的长阔高深。他对罗马教会的弟兄们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我要把这属灵的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得以坚固，这样我们彼此的信心就能够得着安慰。他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人说，我希望你们可以为我们祷告，让主的道可以快快的行开，得着荣耀。保罗他渴望的团契生活不是他单方面的给，而是一个双向的交通。他不仅为众教会祷告，他也请众教会为他祷告，就是这样子的与神与人的团契的生活。那在和平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团契生活呢？我想过去的一年，甚至说过去3年，我想牧师不断地鼓励大家要有灵修生活，读经祷告就是我们跟神接连与神团契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形式。那与人团契呢，在我写了几个很有趣的是，刚好我们最近在谈小组的时候，我发现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有几种不一样的团契生活。我们一种叫菲利比式的，是彼此相爱的，像成人团契、社青团契，各种不同年龄层聚集的团契。有一种比萨列式的，服务的，同心服事，像我们的诗班、服事诗班、敬拜团、电话志工。还有一种巴拿巴式的，是一种领袖栽培，比如说我们的教牧团队，我们每个礼拜三的中午，我们有段时间一起分享、讨论事工、一起祷告。我们有小会、长职会、社青亲戚跟少契，也有辅导的小组聚会，这是比较属于巴拿巴式的团契的生活。另外一种叫安德烈式的，是一种为了福音的缘故领人归主。不晓得你们晓不晓得，在我们教会有两个青年人，一个叫明豪，一个叫罗凯。我最近称他们这个团契 叫做路子团契，就是我刚刚所讲的那个摊子，四个朋友在抬他们。他们刚开始的聚集是因为每个礼拜二，还记得我们当时候我们为了建堂有禁食祷告，他们在礼拜二的早上禁食祷告，从那时候直到现在。不仅这样子，他们到了新福国中去带领小朋友功课，渐渐的他们从教数学到教英文到分享福音。上个礼拜是他们在讨论要教怎么教英文的时候，那个英文里面是他怎么透过教文法去跟国中生分享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团契生活，与神的亲密，跟神的连结，在祷告中你交托了你的苦楚、你的重担、你的罪过、你的失败、你的需要，然后从神领受了他的爱、恩典和信实的话语。你有没有这样的团契关系，是可以一起侍奉的，可以一起分享的，可以一起练习怎么在冲突里面彼此的饶恕，可以一起分享怎么带领人来归主。有一个同工很有意思，他形容这样的团契生活叫做黏，黏在一起的黏。最后想跟大家分享是，你有没有跟神黏在一起呢？今天是2007年的最后一个主日，下个礼拜就是新的一年的开始，你准备跟什么黏在一起呢？求神帮助我们在团契生活里面，让我们因着神的爱是跟神黏在一起，也因着神的爱让我们跟我们的兄姐们黏在一起，一起去经历到神的关系在我们的里面，一起去经历到彼此的带导与劝勉，一起去经历到互相的饶恕，一起去经历到自己的突破和改变。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你主动的爱来到我们的当中，使我们与你复合，让我们与你重新建立关系。求你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新的一个年度开始，让我们开始练习在我们的灵修生活里面与你亲近。也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让我们找到了属灵的同伴，一起分享，一起祷告，一起练习如何饶恕，如何接纳，如何将这个福音分享给许多还没有认识你的人。谢谢神你与我们团契，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